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有些时候我们会有疑问，为什么上帝要我经历这些事情呢？你我不能选择我们的家庭、健康、遭遇，这么多的辛苦临到我们是为什么？难道神不爱我吗？我们来看神所拣选以色列人，他们也经历好多辛苦眼泪，但神格外爱他们，怜悯他们。更宝贵的是，以色列所经历的缺乏，在埃及地做奴隶，走过旷野路，种种的经历，成为他们去怜悯人的资产。神让我们所经历的眼泪、失落、挫败、疾病，为了要安慰我们，透过我们去安慰更多的人。这背后是神极大的爱，让我们成为神爱的导管，成为爱的见证人。我们思想，我所经历过的哪些困难、眼泪，可以成为关心人、爱人的导管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《生命记》第24章怜悯的法则。这一章说明对婚姻穷人的怜悯和保护。本章强调律法给人的怜悯和保护。一到五节是婚姻。第一节，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律法规定，结婚娶妻后，如果丈夫看到他有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可以写休书，就是离婚证书，交给他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到了新约，马太福音19章，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那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可见神起初的心意，一男一女一生一世，是神给婚姻的祝福。但因为人心刚硬，拒绝抵挡神，不听神的吩咐，以致有了离婚。这不是神起初的心意，而是人犯罪后抵挡神的旨意。神许可人有这样的权宜之计。正本经源的看，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命令，在婚姻上谨慎交友，谨慎持守神所赐的婚约，很多问题可以避免，这才是蒙福之道。但是当人心刚硬，坚持走自己的道路，不听神的话，这个情况要如何处理？离婚事情，神也细腻的吩咐，让人即便走在赐好的道路，仍然有神的怜悯和保护。这里神许可人离婚，不代表是一件正确的事。而什么是妻子不合理的事呢？比较严谨的看法是认为有可耻的事、丑事、很糟糕的情况，丈夫才能够主张离婚。也有比较宽松的看法，认为只要是丈夫不喜欢的，就可以主张离婚。神期待婚姻回到神的旨意祝福中。如果维持一个婚姻会让孩子、配偶处于随时被攻击、家暴威胁的危机恐惧，在合法的情况下应当是许可离婚。今天我们要寻求神。第二节，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。妻子离婚后是可以去嫁给别人，没有限制，人有再婚的资格。第三节，后夫若恨恶他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，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，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如果夫妻离婚，妻子再婚，再婚后再离婚，或是再婚的丈夫过世，这个情况妻子可否回到前夫的婚约中呢？律法清楚地禁止前夫把前妻再娶回来，这在神眼中是可憎的。这个律法给人一个提醒，如果主张离婚，基本上是不能把他再娶回来的。提醒夫妻面对离婚要很慎重，不可一时兴起，以自己的感觉情绪做决定， 这背后仍然是要维护婚姻的神圣和稳定。我们知道婚姻是在神面前的立约，不只是两个人的同意，因此即便在冲突无力中，我们仍然回到神的面前，寻求神的怜悯，寻求充满慈爱的神重新帮助我们重建婚姻，靠主得胜。第五节，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这里是对新婚夫妻的保护，若刚娶妻不可以打发他到战场打仗，也不可派遣他担任什么公职，应当有一年的时间在家清闲免除公务，使得他的妻子快活喜乐。这是一个怜悯的律法，要保护新婚夫妻能够有完整的时间建立关系、相爱、建立家庭，而不是在婚后把结婚当作完成的一件事，接下来继续拼事业、追梦想，把神所赐的婚姻放在一旁，这是不对的。每一件事都要学习付出努力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为婚姻的付出摆上是有价值的，一方面让配偶畅快，二方面让新家庭稳固，三方面让神的心喜悦，是一件美事。今天应用性来看，我们要关心新婚的夫妇，教会应当有婚姻的课程、关怀的方式，让新婚的夫妻有美好的学习榜样，学习建立合神心意的婚姻。第六节是关于抵押。第六节，不可拿人的全盘磐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，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。当有负债的情况，债主要拿债务人的东西作为抵押品，这里提醒债主不可拿别人的磨石作为抵押品，因为这是他的维生之道，他维护生计的必要器材。如果拿走了别人生财之道，又吩咐他要还钱，这是缘木求鱼，更是以别人的生命当抵押品，很残忍，是神所禁止的。的确，就公义的角度来看，债主有权利取得债务人的抵押品，但就怜悯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拿去了抵押品，让人无力再偿还，无力维持生计，这无疑是剥夺他翻身的机会，是残忍的。在执行公义的过程，仍然要看重怜悯的法则。俗话说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绝短。我们在提醒人、要求人的时候，绝对要给人一条路，让人有机会改变，有动力改变，有希望改变，而不是绝了人的生路。七到九节关于生死。第七节，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，或是卖了他，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，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接下来关乎生和死的律法，如果有人拐卖弟兄，把弟兄当作奴隶出售，在今天的法律用语就是掳人勒赎、诈骗集团、人肉公司。这里的律法规定，有这样的事要把犯罪人致死，这是非常可恶的罪，要把这个罪从我们中间除掉。神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、帮补，效法耶稣为人舍命。而如果有人伤害弟兄、攻击弟兄、为钱出卖弟兄，这样犯罪的行为要承受法律制裁以及永恒的刑罚。我们要仔细思想，我们一言一行在帮助人还在伤害人呢？第八节，在大麻风的灾病上，你们要谨慎，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，我怎样吩咐他们，你们要怎样遵行。当纪念出埃及后，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。在疾病的处理上，皮肤严重的传染病大麻风，要很谨慎，照着祭司立位人指示的谨慎遵行。祭司要判断这个病是一般的皮肤病还是大麻风，在严重的大麻风情况如何隔离处理都有清楚的规定。这里提醒百姓要谨慎的遵行祭司立位人的吩咐，不可轻忽随便。提醒以色列人要纪念在出埃及路上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。这里引用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五节，当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挑战摩西的权威，挑战他的领导地位，摩西极其谦和，没有为自己发言，而神为他发言，让攻击他的米利暗立刻得大麻风，作为神管教刑罚的证据。当摩西为姐姐祷告后，大麻风才得医治。当然不是每个疾病都出于犯罪，但是我们不可轻忽，的确一些疾病背后是因着人的软弱犯罪，必须向神认罪悔改。祭司是神的代言人，透过献祭表达认罪，得着神的赦罪洁净。今天我们不要粗暴的以为每个人生病都是犯罪，要细腻的关心，但不可否认有犯罪的可能，应当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主 赦免。十到十三节是关于抵押品。第十节，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，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，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。这里继续提到了对贫穷者的怜悯，前面提到债主不可拿债务人的身材工具当抵押品，这里更细腻的规定，当借弟兄钱的时候可以拿抵押品，但不可冲到他家里拿取值钱的东西当抵押品，一方面很残忍，二方面很羞辱人。神吩咐我们可以拿，但必须是当事人自己把抵押品拿出来交给你，是合宜的，当事人可以接受的，留给人尊严的方式。律法在这里细腻的规划，谁可以提出抵押品，不是债权人，是债务人，背后是对人的尊重怜悯，也是对神的尊重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很多事由谁开口很重要，我们不应当轻忽礼节次序。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自己去做宴席的守卫，免得别人把你赶下去，要让别人请你坐上去，这个次序很重要。什么话题可以提，什么事可以做，由谁做，我们要在爱跟敬畏中有智慧处理。十二节，他若是穷人，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，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，他就为你祝福，只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。这里提到拿取别人的抵押品，如果对方是穷人，不可把他的抵押品留在身边到第二天过夜，因为若是以衣服为抵押品，很可能是他唯一的御寒衣物，也是他的寒冷时候唯一的棉被。如果拿去，这件衣服在富人家只是一件衣服，而在穷人家却是他保命的依据，不可残忍的剥夺。相反的，当我们积极的顾念人爱人，日落的时候把别人的抵押品还给他，他拿到唯一的衣服抱着睡觉，他为你祝福感恩，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你的义。现在一本翻译为你们的上帝也会悦纳你们。当我们积极顾念别人需要，多走一里路，多思想一步，放下自己的权利，主动牺牲，在人看来不赚钱，但在神看来是一件美事，神喜悦。我们爱人就支取神的同在，得着神的笑脸鼓励，何等有价值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怜悯的应许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聚集思想《生命记》第24章，是怜悯的法则。前面提到了对婚姻、生死、抵押品，这一章特别强调我们要怜悯人，要怜悯贫穷人，在公义的法则以外，以怜悯为念。14、15节是关于穷人。14节，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是你的弟兄，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。这里提醒我们，一些员工是困苦穷乏的，可能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，都不可欺负他。这些人常常没有背景，没有势力，没有发言权，在社会中被藐视，轻忽，不被看重，而神格外的看重他们。神也鼓励我们要保护怜悯这些人。雅各书2章2到4节提到，若一个人带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，说，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论定人吗？神提醒我们，不可以貌待人，不可轻看那贫穷的人，偏心待人，恶意论断人，这是神所厌恶的。15节，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不可欺负贫穷人，具体做法，给工钱要当天给付，不可拖欠，不可等到日落到隔天，因为这天工资很可能是他的餐钱生活费，若是少了迟延了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。一天工人的工资2000块、3000块，对许多人来讲微不足道，但对一些人来讲是他的救命钱，如果延迟，很可能过不去这一天。我们要怜悯人，神更把亏欠工资的事拉高到属灵的层次。如果穷人工资被拖延，他的心放在工资上，就为了这笔钱担心挂虑，而当他求告耶和华，神鉴察他的缺乏，因着拖欠工资，神要责备有钱人，罪就归于他了。你我的每一件事，上帝都关心鉴察。我们爱人，神很喜悦；我们欺负人、亏欠人，神很忧心。因着神爱我们，神不能容许我们继续在黑暗中。神要管教、提醒。公义就是把当给人的给人，把别人的工资及时的给。当给人祷告，应当及时的祷告；当给人尊重，要第一时间表达；当给人的感恩，不要拖延；当对人的认罪道歉，也要及时。这是公义，是神所喜悦的。16节，生死。16节，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。这里关乎生死，不可因着儿子的罪处死父亲，也不可因着父亲的罪处死儿子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要为自己的犯罪而被杀。中国古代有所谓的诛九族，一个人犯罪影响他的家庭、家族、上下代，这在古代群体的社会是常见的。今天我们在个人主义的社会比较没有这样的律法，但我们要小心。耶稣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恨人的时候就在杀人，当我们讨厌这个人，很可能会讨厌他的父亲、他的儿子，这是一种偏见，违背这里的律法。我们对人的认识判断应该是一个人一个人个别的来判断。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了耶稣基督的爱。的确，每一个人被杀是因着自己本身的罪，当神纠察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。我们都犯罪，承受了罪恶的刑罚，唯一的例外不是因着本身的罪而被杀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没有犯任何的罪，没有做错任何的事，他却为了我们这群罪人承担罪恶，在这罪不公义的刑罚上表达了神罪公义的拯救。这是我们对神的感恩，对耶稣救赎应当有的回应。17到22节是关乎穷人。17节，你不可向寄居的喊孤儿屈枉正直，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。这一章经文不断提醒我们要保护弱势族群、贫穷的人。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不可对寄居者、孤儿寡妇屈枉正直，就是剥夺他们的权利。不可拿贫穷人的衣服当抵押品，那是他唯一的保暖衣服，要怜悯保护。当然不是说要偏袒贫穷人，也不是说穷人都是义人，世上每个都是罪人。穷人很多时候很自私、贪婪，我们不需要美化一种人，而是应当效法耶稣爱每一个人。这里勉励我们要关心寄居的，就是外侨，他们是外国人，这里没有家、没有家人，格外需要帮助。我们要留意孤儿寡妇，他们没有父母亲、没有丈夫，在那个时代没有经济的收入，神期待我们要关心他们，不可欺负。 十八节，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神命令以色列要关心贫穷人，关心寄居者，提到了历史理由以及神学理由。历史理由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寄居者，也曾做过仆人，被人管辖，他们应当非常清楚知道做寄居者的苦境，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，他们应当要格外怜悯这样的人。路加福音22:32提到了，耶稣说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耶稣勉励彼得，即便他将三次否认主，但耶稣没有拒绝他，没有放弃他。耶稣为彼得祈求祷告，叫彼得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仍然能够悔改。更宝贵的是，彼得回头后要坚固你的弟兄，因着彼得曾经软弱，他能够体恤软弱者，他能够帮助安慰那些曾经软弱的人，重新踏上跟随耶稣之路。今天你我不同的背景经历，神期待我们认识主，得主的救恩，回头后要帮助我们跟我们走过一样路的人，效法彼得，也如同税吏马太把很多税吏带到耶稣面前，用我们走过的路成为福音的脚踪，安慰别人的机会。上面提到以色列人关心贫穷的历史理由，接下来提到了神学理由，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埃及地将以色列人救赎出来，在我们的缺乏困境中体会神救赎的大能，因此我们要在别人的缺乏困境中效法上帝，给予别人帮助，尤其在经济的弱势上生活缺乏的人，我们要积极的给予帮助，因为我们的神正是这样帮助我们。经历过怜悯的人才能分享怜悯，经历过耶稣赦罪的人才能向人传递耶稣的赦罪，才能用耶稣的饶恕来饶恕人。求主让我每一天更深的经历回应耶稣。十九节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，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我们要如何积极顾念帮助贫穷弱势的人呢？这里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做法，在我们田间收割庄稼，将禾捆包成一捆一捆带回家，若是忘了一捆，神吩咐我们不要回去拿，因为那一捆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，给穷人留一口饭，并且是有尊严的，让他们自己带回家。神答应我们，当我们这么做，神要在我们手所做的一些事上大大赐福于我们。在商业上有所谓的让利互惠，就如果贪婪的要拿走所有的利益而打压别人，短时间有利益的最大化，但有个大危机，赚到钱失了朋友，失了长久的利益，这不是智慧的经商之道，人际更是如此。在神给我们的丰富中，不要高举自己轻看别人，用自己的优势打压别人的弱势，让自己很有面子很荣耀，这是自私的荣耀，不会长久。相反的，我们要用我们的优势加给别人荣耀，如同哥林多前书12提到，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，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。当我们积极给人荣耀，神乐意把荣耀赐给我们，荣上加荣。20节，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前面提到打禾捆留一捆，这里类似提到打橄榄树摘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打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。商业角度要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当然要所有都收完，但在神的眼中最有价值的不是商业，而是爱。当我们用神给我们的丰富去爱人，神既然给我们丰收，我们的丰收可以与人分享，是何等的美好。哥林多后书8提到了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神期待我们与人分享，最大的快乐来自于我们经历神的丰富，更有乐捐的厚恩。今天我们有余补别人不足，将来别人有余补我们的不足，有无相通，何等美好。愿我们在爱心上富足，积成永恒的根基。22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。这里提到我们要爱人的神学理由，就是我们要纪念过去我们在埃及地做过奴隶，常常去期待失去别人留下的。今天我们有机会 有了自己的田产出产，应当把更加倍的丰富与身边的分享，这是蒙福之道。这章的要节是13节，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，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，他就为你祝福，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。我们对人的态度决定了神对我们的态度。当我们爱人，人得平安祝福，人为你感恩的时候，在神的眼中成为我们的公义。相反的，当我们亏欠人，人向神祷告，向神哀求，这个哀求就成为我们的罪。求主把这个眼光赐给我们，我们爱人坐在最小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，把每个人当作耶稣的特使，耶稣的代表。因着我们爱耶稣，顺服耶稣，我们要积极的爱人。我们思想，在我的家庭、学校、公司中，是否有些人较为弱势，被人欺负、嘲笑呢？我当如何实践怜悯的法则？我爱人的动力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耶稣是满有怜悯的主，求主帮助我们怜悯贫穷人，怜悯需要的人，正如神怜悯我们，也帮助我们高度尊重婚姻，看重生命，看重神所看重的，用神喜悦的方式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，荣耀耶稣的名。祷告仰望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生命记24章：得着神怜悯，分享神怜悯，尊重婚姻，看重生命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赐给我一个分享。 心。